第八篇，借着彼得一般同工的执事在犹太地的繁殖。三，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说方言这件事。在五旬节那天，约珥预言的应验还是说方言的事。说话的象征，行传二章三节说，又有舌头如火焰向他们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身上。这里的舌头是说话的象征，象征神经轮的能力之灵，主要是为着说话，这灵乃是说话的灵。
三节说，舌头如火焰落在那120人身上，
这节的火焰象征为着在神经轮行动里炼净并推动的焚烧能力。动词落字在原文是单数的，
指明是一个舌头落在他们个人身上，都被圣灵充溢。四节说，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溢，
并且按着那灵所赐的发表，用别种不同的语言说起话来。这里的都只形容充溢，并不形容说起话来，所以不能用以证明所有被圣灵充溢的门徒都说方言。不都说方言，我们需要仔细读行传二章四节，注意那里的标点符号。请注意，被圣灵充溢之后有逗点。
这节说，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溢，并且按着那
灵所赐的发表，用别种不同的语言说起话来。充溢之后的逗点可以帮助我们看见，都不是既形容充溢又形容说起话来。这里有两个数词，充溢和说起话来，我们需要分辨形容与都是形容两个
数词还是只形容第一个数词。
如果是形容两个数词，四节就是说众人都说方言，但如果只形容第一个数词，这节就是说他们都被圣灵充溢但不都说方言。
如果路加的意思是众人都说方言，他应当在用字前面
再次使用都字。根据文法，四节不是说众人都被圣灵充溢，并且都用别种不同的语言说起话来。
例如，假定我们说所有的圣徒都来到聚会中，
他们就开始祷告，这意思是每个人都祷告吗？
不，不是这个意思。
同样的，
四节不是说凡被圣灵充溢的都说方言，
那些提倡今天那种说方言的人也许坚持二章四节的都，
既形容第一个数词又形容第二个数词，
他们可能用这节做根据，宣称在五旬节那天120人个个都说了方言。然
而我花了许多时间研读这节，我有把握地说都并不形容第二个数词，相反的，这字只指明那120人都被圣灵充溢。
所以四节并不指明他们都说方言。
听得懂的语言，二章四节的语言指六八节的本地话。
门徒是加利利人，竟说起各国不同的地方方言，就是那些从世界各地来过节的人所说的。这是有力的证明，方言必定是听得懂的语言，不仅是舌头所发出的声音。
四节的发表在原文是一个特别的词，特意选来指明清晰
高声的发言。
我们已经指出，四节的语言就是地方方言。关于这一点，五至八节说，那时有犹太人，
就是从天下各国来的虔诚人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许多人都来在一起，
个人因听见门徒用听众个人的本
地话讲论，就感困惑，
他们都惊讶稀奇，说看哪，这些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本地话？
五节的犹太人是从散居之地来到耶路撒冷
过五旬节的虔诚犹太人。
十节说到入犹太教的人，
就是改信犹太教的外邦人。图六五十三四十三六八节的本地话与四节的语言是同一词。
按照十一节，众人惊讶说，我们听见他们用我们的语言讲说神的大作为。
这里的语言希腊文是 GLOS，
是。
格罗撒，在航船二章里用移植两件东西，三节的舌头，指说话的器官，以及四节和十一节的语言，指六节和八节的本地话。
这项证据使人没有理由能说方言，只是用舌头这说话的器官所发出的声音。说方言必定是说
一种本地话，因为门徒所说的语言乃是不同的本地话。
就这一面说，语言和本地话是同义词，都是指地方方言，在这些经文里交互使用。那些提倡说方言的人坚持说出来的方言不需要是听得懂的人类语言，他们宣称说方言只是发出某种声音。提倡说方言的人需要这样说，因为今天许多所谓的方言不是地方方言，乃是无意义的声音。
然而五旬节那天所说的方言
却是圣灵所造成的神迹，
所以五旬节那天说方言的加利利人说话不
带着加利利口音。
个人应听见门徒用听众个人的本地话讲论，虽然五旬节那天所说的方言是地方方言，
但你不可能听见今天说方言的人在为着这目的举行的聚会中说任何的地方方言。
1936年的一天，我和一位灵恩派领头的传教士谈论行传二章的这些经节，
我手中拿着西英对照新约，向他指出这里格罗撒有两种用法，
一是指舌头，就是说话的器官，一是指一种地方方言。他无法回答我，却拍着我的头说，你的头太大了。虽然我本人实行过所谓的说方言，也带着别人这样做，
但在我和那位传教士谈话以后就放弃这种实行了。我开始领悟，许多所谓的说方言不是神奇地说一种地方方言，乃是人工造出来的。我们这里强调的点是，五旬节那天所说的方言
是真正的地方方言，不仅仅是舌头发出的声音。一些有关说方言的事例，在1963年的夏季训练中，
我请一位弟兄将一篇灵恩派杂志的文章读给受训的人听。那篇文章的作者说，他接触过200位自称说方言的人，那200人都怀疑他们所说的方言是真实的，没有一位例外。然后我问受训的人，五旬节那天彼得和其他的人有没有怀疑他们所说的方言是否真实？
彼得和其他的人必定没有这样的疑惑。然而，那篇杂志的文章所提那200位说方言的人
有疑惑，因为他们所说的方言不是真实的。1963年初，我应邀到圣地亚哥一个基督教团体去说话，这个团体大力强调说方言。
在一次聚会中，一位女士说了短短几句方言，
然后一位青年人长篇大论地翻那些话。会后我问
该团体带头的人，他认为翻译那女士方言的话是否真实。
他告诉我，他怀疑那些翻出来的话是真实的。然后我问他，既然我们有一位丰富的基督可以供应人，为什么还要有这种做法？
我说，弟兄，我们有包罗万有的基督，我们
传讲他还不够吗？他对我的问题无此以对。我们在圣地牙哥访问的时候，该团体另一位带头的人告诉我们，他得着了说中国话的能力。有一天，他发出一些奇特的声音，他信他在说中国话。我和另一位说中国话的弟兄向他指出，我会说国语，另一位弟兄会说广东话，并且我们二人对别的中国方言也懂得一些，但他说的话我们一个字也听不懂。然而这位自称会说中国话的人继续发出一些不同的声音。
我们还是告诉他，我们认不出那些声音是
中国话的什么字。他听到这话很失望，在他自欺的想法里，他以为他能说中国话，但他所讲以为是中国话的
其实是自创的语言。这样的事件在今天的灵恩派里常常见到。最近我看到一位语言学家写的一篇文章，指出从古到今有些人经历过一种称为恍惚现象的发生。今天许多所谓的方言可以看作是一种恍惚现象，并不是真正的语言。我再给你们两个说不真实方言的例子。在一个聚会中，有位女士说方言，翻出来的话是这样：我的百姓啊，时间已经短促，我要快快回来，要警醒祷告。然后在同一天另一个聚会中，同一位女士又说一些方言，第二次说的方言和第一次说的几乎完全一样。然而这次翻出来的话是：我的百姓啊，你们非常松散随便，我警告你们，你们若不改变，我就要从我口中把你们吐出去。虽然每次的方言几乎都完全一样，但翻出来的话却大不相同。当然，这些说的不是真正的方言。我要提到的另一个事例是，几年前在台湾发生的。一个灵恩派团体租了一个大体育馆聚会，那个体育馆可以容纳12000人，但是那次只有2-3千人参加聚会。结果这个灵恩派团体没有钱付体育馆的租金，在他们的聚会中有人说了方言，然后有翻出来的话。翻方言的人说，主要他们中间一位非常有钱的女士付租金，然后这位女士也说了方言，并且翻出她所说的话。她翻出来的话声称，主已经告诉她不要付租金了。这进一步说出，今天许多的方言都不是真实的。有些所谓说方言的人也说过一些已证实是虚假的预言。例如在1963-64年间，有报纸报道灵恩派的预言说，地震要侵袭洛杉矶，该城要陷入海洋里。然而所预言地震的日期过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当然预言没有应验，就足以证明那些预言是虚假的。那些自称说方言的人应当看看自己的经历，特别需要查看说方言时所发出来的是不是本地话，是不是人听得懂的语言。他们若是诚实，许多人就会承认说方言时所说的不是一种地方方言。但是我们已经从行传二章指出，在五旬节那天，那些被圣灵充溢的人所说的乃是人认得出的地方方言。所以真正的方言不仅仅是一种声音，真正的方言乃是一种地方方言。